大乘起信论，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7面，丑恶是异差别。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是讲到解释分。那么解释分的主要的宗旨啊，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来关照生命的真实相。那么从一个佛法的修学次第上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刚开始修学佛法，主要的就是依止一份的信心啊。我们在三界流转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障碍啊，烦恼障、罪障、报障。那么在这么多的障碍当中呢，我们相信三宝的功德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也相信三宝有足够的能力能够救拔我们。那么依止这个信心呢，我们就皈依在三宝的座下，作为一个佛陀的弟子，或者是在家，或者是出家。那么刚开始呢，是依止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以后呢，我们进一步呢，就要去培养我们对生命的观照力了，就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了，由信心而提升为一种对生命的正见。那么对生命的观照呢，基本上呢是有两个方向。那么我们一般凡夫的生命观照的方法呢，是向外观照啊，就是去观照外界的环境，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生命的希望相啊，就像是渴鹿追求羊焰，一个口渴的鹿在沙漠中呢去追求一种希望相，结果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解脱。这就是我们讲啊，心随妄转，在希望的境界当中去观照啊，结果永远没有找到真相。那么从佛法的角度呢，我们如何观照生命呢？应该是要向内观照，就是观照我们这一念明了分别的心性。你能够了解你的心性，你就了解到你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应该如何来观照我们这一念心呢？在本论当中呢，马明菩萨提出了两个观照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内心的体性的观照。那么在当中呢，马明菩萨安立一个名相叫真如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的本质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远离所有的生灭相、增减相跟垢净相，也就是说一切的对立的相貌都是远离的啊，它是一个清净而平等的相貌。这就是我们对我们生命的内心的一个体性的观照。其次呢，就是我们对内心的作用的观照啊，所谓的生灭门。那么生灭门主要是由很多很多的因缘所构成。那么这因缘当中主要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呢是依止觉悟的因缘所带动的清净安乐的果报，第二个是依止迷惑的因缘所带动的这种杂染痛苦的果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一念明了分别的心啊，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呢，它就会刹那刹那的活动， 那么我们这样子的心念的活动呢，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对我们的心念呢，我们选择用放纵的方式。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的内心就会带动了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么招感无量无边的痛苦，就带动了杂染的缘起。第二个，我们心念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产生很多的造作活动啊，我们选择克制啊，以观照的智慧来善调其心。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的因缘就带动了一种觉悟的因缘，而造了很多的善业，趋向安乐的果报。所以我们未来的生命是快乐跟痛苦呢，是由于我们对心念的放纵跟克制来决定的。这个就是整个生命门的大意了。那么这一颗的四意差别呢，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啊。那么这一颗呢，我们看这个讲义的第34面，这颗的主要是从魁二啊，命染尽的欣喜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杂染的力量，但是我们曾经也有一些清净的力量，那么这两个力量在我们内心当中呢，那么交互的作用啊，那么这就叫做染尽欣喜了。那么这当中有四颗，那么第一颗呢是总标欣喜的意义，第二颗呢是说明染法的欣喜，第三颗是说明净法的欣喜，那么第四颗是说明这个欣喜的法是断还是不断啊，在这个41面啊，第四颗呢，这个染尽欣喜的第四颗是在指示41面的指示，那么总结这个杂染法跟清净法的欣喜啊，什么情况是断跟不断的情况。那么这一颗呢，我们回到讲义啊，丑恶啊，那么四一差别呢，是解释这个净法欣喜的一个差别的内容啊，前面是把净法欣喜做一个总说，那么这以下呢，把净法欣喜的差别内容啊，把它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么这当中有两颗，那么第一颗呢，隐一呢是解释妄心的欣喜，那么隐二是讲真如欣喜啊，就是在净法当中啊，我们内心当中呢，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清净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呢，那么这个有两种因缘，第一个是意识第六意识所引生的啊，第六意识的如理作意，那这个叫妄心的欣喜，那么第二个是由第八识的任应的升起的，这叫真如欣喜啊。我们先看第六意识引生的净法的欣喜。妄心欣喜意有两种，因何为恶？那么这个净法欣喜的第一个内涵叫妄心，这个妄心呢，在法藏大师解释说呢，就是第六意识所相应的始觉智慧，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啊，经过佛法的听闻跟思维所产生一种观照的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呢，有时候升起，有时候消灭啊，所以叫做妄，这个妄的意思就是它会生灭变化，叫做妄啊。这凡夫的观照力呢，有时候强，有时候弱啊，所以叫做妄心欣喜。那么一指第六意识的观照力所成就的净法的功德，这当中呢是分成两种啊。先看第一种，依着分别事事欣喜，依诸凡夫二乘人等衍生实苦，随力所能以见其无上道故。那么第一个呢是分别啊，分别事事的一种力量所产生的欣喜，那么这种呢是属于凡夫跟二乘人的一种觉悟。那么我们经常讲说是说是佛法者觉也，这什么叫觉悟呢？简单的讲就是厌生死苦，随力所能而趋向于无上道故。好，所以呢整个觉悟呢是对于生死流转的痛苦的一个觉悟。那么这个厌生死苦我们解释一下啊，这当中呢有两个内涵。那么凡夫的厌生死苦呢，他所厌恶的是整个三恶道的痛苦，所以一般凡夫对人天果报他是不厌恶的啊。 那么这个一般的凡夫的觉悟啊，就是说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首先我们要相信呢，我们是有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一个相续流转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当中的快乐痛苦呢，是由我们的业力所招感的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觉悟的关照之下呢，我们这一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啊回光返照，就是说啊，以前我们跟一些不合理的境界接触啊，你伤害我，那么我也伤害你啊，这心随境转啊。但是我们去觉悟这个业果的道理以后啊，我们开始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了，就是说你伤害我，那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我绝对不能够起恶念，就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的因地啊不能有差错。好，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呢，我们因为害怕到三恶道去受苦啊，我们开始去啊那么调伏自己的恶念啊，所谓的深信业果，断恶修善啊，这个是我们刚开始啊那么第一个要升起的观照力啊。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观照呢，我们就远离整个三恶道的因缘了啊，就在人间或者天上啊来受用安乐的果报。那么第二层观照呢，是二乘人的观照。二乘人他的观照呢，是以空性来做一个观照。这个二乘人是怎么观察空性呢？他所依止的是三法印，说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那么二乘人把生命呢分成两部分呢，第一个呢是生死流转的因缘啊，那么这种因缘是无常无我的，就是说呢，即使我们升到人天上去啊，然后如千般快乐无常终时到来，所以这个无常就是说呢，即使人天的安乐果报也是一种不安稳性的，所以给我们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呢无常所以是苦。所以二乘人从这样的无常的觉悟呢，他不但知道三恶道是苦，他更且维系的观察到人天的果报也是苦，因为他是不久住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从无常当中呢体验到无我，原来我们对生命没有主宰力，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去三界流转啊。所以呢，从这个无常无我当中呢，他就离开了三界的戏服啊，而趋向到涅槃安乐的果报去了。说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但怎么办呢？生灭灭矣，即灭为乐啊。所以这样子就是整个二乘人啊，他对生命的观察就超越这种人天的观察了。好，那么当然一个人他能够对生命观察，他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取舍了，他就能够产生一种行动力啊，随顺一今生当中的能力啊去修习戒定慧，那么渐次的慢慢的趋向无上道故。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个净法心喜的第一个啊，一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事实。二者亦心喜，为诸菩萨花心勇猛，尽速去涅槃故。那么第二种的净法缘起的是这些大乘的菩萨。那么当然身为大乘菩萨，他的智慧啊也涵盖了人天的智慧，也涵盖了二乘的智慧啊。那么他进一步能够呢花心勇猛，花心勇猛就是说呢，他能够观察到我们一念的心呢具足了体相用三大，他能够啊华华消归自信啊，观察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啊，是为什么会有生死，为什么会有涅槃呢？其实是由一念心所变现。那么这一念心的本质呢 是真如平等无增减故啊，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故，人生一切事出世间善因果故。那么既然我的内心当中有无量的功德，那么我应该要去假借六度的方便来开显我自性本性的功德。所以呢，依止这个一心的真如的思想啊，那么广修六度的善法，而迅速的趋向于大波涅槃。好，那么这样子的心习我们叫做一心习，它是直趋大乘涅槃。那么这个第六意识的欣喜啊，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了我们在成佛之道当中呢的确是有一些所谓的种性的差别了，就是说有人天种性，有二乘种性，有大乘种性啊。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呢，从因缘果报了，我们生命有十种选择。那么有一种人呢，他是属于大乘菩萨呢，他的想法是啊，正直舍方便，但趋无上道。他是直接的把车子啊，直接的开到那么成佛之道的宝所去。那么有些人他这个车乘啊，他可能是你要他说哎，你直接成佛，他可能有困难啊。那怎么办呢？哎，没关系啊，先做做国王啊，做做转轮圣王，修习人天的善业。那么国王转轮圣王他做满意以后呢，他开始修无常观啊，知道这个流转啊实在是生死疲劳啊，不是个章法。那么就修无常观无我观啊，解脱的生死到涅槃啊，在这个空性的涅槃里面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呢佛陀为他说大乘法，再从空出假，在趋向于佛道。就是说呢，这个成佛之道呢，有的是直趋大乘，但是有些人必须要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方便。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欣喜有这么多差别啊。那么这是每一个人的选择的不同了啊。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个大乘跟小乘的空性呢，我们解释一下啊。基本上啊，从解脱的角度来说啊，那你一定要修空性的，不管你是小乘的学者，你是大乘的学者了。啊，不过呢，小乘的学者在修空性跟大乘学者修空性呢，他的所对峙的内涵有所不同了。当然，能观的空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啊，但是他所对峙、他所破斥的是有所不同。小乘的学者的空呢叫做灭色取空，就是说呢，他把我们内心的这个片剂值的妄想消灭了，他也把依他起的这些因缘果报的法也消灭了，就叫灭色取空啊，他空得太过彻底了。所以他那个空观成就的时候呢，智尔大师说叫做灰身泯智了，虽然是杂染法不可得，但是那个明了性也消失掉了。这个就是会有一些错损菩提的过失，就是说啊，你虽然是极尽安乐啊，但是等到你要成佛的时候啊，你还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把你那个心性再栽培起来。就是你这个修空观呢、啊，修得不善巧了。那么大乘佛法他在修空观的时候呢，他很清楚他所破的是片剂执，他保留整个清净的依他起，说是片剂本空依他如幻。那么就是说呢，大乘佛法在修空观呢，他是灭除这个内心的妄想执着，叫片剂执，但是呢内心当中依止大悲心啊，来修习善法度化众生啊，这样的一个依他起呢，他是保留的。所以他的空观叫缘起性空，他只是破除对诸法的自性执，但诸法的作用这一部分是保留的。所以在菩萨戒上说，说小乘的学者修空啊，在一切菩萨戒说， 小乘的学者修空，大乘也修空啊，说三乘共作解脱床，那么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在菩萨界上说，大乘的菩萨修空观的时候呢，他内心有希望，他有两个希望，第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不能灭除对于无上菩提的追求的希望，跟对度化众生的希望。那么小乘的学者修空观呢，他是没有希望，他对生命杂乱法也没有希望，清净法也没有希望。那么当然你要是没有希望，你的菩萨的戒体就失掉了，因为菩萨的戒体在凡夫位是安立在你对无上菩提的追求跟度化众生的这个追求。那么你这种希望消失了以后，那么你这个菩萨戒体就失掉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加以鉴别的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第六意识的啊的一个如理作意所引申的净法的欣喜啊。看引二，那么是真心意别啊。那么这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段的总标：真如欣喜意有两种，因何为有？一者自体相欣喜，二者用欣喜。先做一个总标了啊。前面的妄心啊是第六意识的，那么当然第六意识的欣喜啊，它是要假借我们的如理作意啊，要去观想，那么才能够升起的。有时候你会观想，有时候你失去正念，所以它是生灭的。那么这个真如的欣喜是第八识的，那么当然第八识它是一个无作的了，任应升起的啊，这叫做真如欣喜。那么这当中有两种，一者自体相欣喜，二者用欣喜啊。这个自体相啊，是真如的内在的体性的欣喜啊。那么用欣喜是它是一种外在的因缘的欣喜啊。那么从论文上来看呢、啊，这个自体相的意思就是一种自立的法门啊，仰仗自立啊，内在的这个本觉的功能所带动的。那么这个用心喜是仰仗他力的，就是诸佛菩萨的加倍力的啊，这两个所产生的一个对我们内心的一个净法的力量啊。好，我们看卯二别释啊，把这个体相的欣喜跟用的欣喜的个别解释，先解释啊成一的是体欣喜。那么自体的欣喜又分两颗啊，先做一个解释，再解释疑惑。先看正事。自体相欣喜者，从无始世来即无漏华，备有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依此恶意恒常欣喜，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要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那么这个真如的体相欣喜啊，就是怎么回事呢？啊，先说明他的一个欣喜的因缘，就是我们众生啊的一念的明了的心性啊，当然无量劫来打了很多很多的妄想了、啊，也起了很多的烦恼。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啊，我们的本性当中呢，有一种很特殊的功能啊，就是具无漏法，有一种无漏的那种清净的力量。这个地方的无漏法是指什么呢？我当大师解释说，这个无漏法就是不空本觉，就是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有一种本觉的功能啊。那么这个本觉的功能呢，它能够产生两种的力量。第一个力量呢，备有不思议业用啊，它能够引申我们在生死流转当中呢，厌恶生死，心求涅槃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在三界打转呢、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觉悟啊，这个生死是痛苦的，这个涅槃是安乐的。那么这种力量是怎么升起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本来就记住一种本觉的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呢，是非凡夫二乘所能够了知的，所以它叫做不思议啊，它是没办法用我们的分别心去思心思口意的。那么第二种力量呢，做境界之性。前面呢是一种能观智了，这个地方是所观境啊。 就是说呢，这个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本觉的功能呢，它会显现很多的清净的所缘境啊，来引导我们趋向于解脱。过去有一个禅师啊，他读法华经啊，那么他读法华经，他读到经文上说呢，诸法从本来常智即灭相，他内心当中啊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道理，说这一切法怎么说是即灭相呢？这个一切法有很多的生灭变化啊，这个人他是成功了失败了，到三恶道到人间去，很多很多的变化，怎么说是即灭相呢？那么他就请教他师父了，他师父说呢，如去我不以如道，就是你自己去体会，我不告诉你了。那么这个禅师呢，他就自己去听闻，然后自己去打坐思维。那么这一天呢，春夏秋冬啊，过去的到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在疗房打坐啊，他听到这个黄莺这个鸟的叫声啊，他突然间开悟了。开悟以后呢，他就讲出一个偈颂了，他说诸法从本来常智即灭相啊，春到百花开，黄莺鸣柳上，说呢，一切法的本性的确是常智即灭相，是自性空，但是呢，自性空呢，它同时也是因缘有，就是你用春天的因缘来欣习这个大自然呢、啊，它就春到百花开啊，秋睹黄叶落，就是这个你用春天的因缘跟秋天的因缘呢，它的景色就会有变化啊，乃至于黄莺鸣柳上，在柳枝上啊，那么黄莺就能够叫。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事实上啊，外在的环境啊，它都有一种力量来引导我们趋向于中道实相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自己打妄想了、啊、所以把这个外境扭曲的。啊，扭曲的。所以这个禅师开悟以后说是啊，山色无非清净色啊，溪声皆是广长舌。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妄想消灭以后啊，其实整个山河大地啊都是在为我们演说啊中道实相真空妙有的道理。那么这种境界对我们的演说的佛法叫做坐境界之性，这个是阿赖耶识的本觉所变现的一个如实的境界，那么来提醒我们什么是生命的真实相，所谓的自性空，因缘有，因缘有自性空。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真如的一个欣喜的因缘，那么这样子的欣喜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依此恶意恒常欣喜，那么就产生这种内在的关照，外在的环境的助缘啊，能使令我们众生呢厌生死的痛苦而要求涅槃。那么由这样的一个关照呢，就产生一个行动力，那么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这个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内心啊有无量的功德来值得我们去开花，而去广修六度的方便来开显自信的功德，这个叫做体心喜。这个体心喜啊，当然这个地方只讲的是本觉的内心了啊。这个本觉的内心呢、啊，我不知道诸位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啊。我读佛学院的时候啊，是在一个传统的老和尚的一个佛学院读佛学啊，那么当然也经常听到本觉内心的 啊。不过我对这个本觉内心刚开始还不是很了解。说是我们打妄想的心呢，有一个本觉，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读到这个西藏的法王达赖喇嘛的开示啊，我就明白了什么叫本觉内心的啊。那么法王说呢，说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的内心呢、啊，有一种 本性。这个本性呢，是说我们每一个友情啊，都想要离开痛苦，而要追求安乐，这就是我们的本性。而这个本性不会因为任何的因缘而有所破坏。不管你造了多少的罪业到三恶道去，其实你也是想要离苦得乐，只是我们去颠倒而已。那么这种好要安乐、厌恶痛苦呢，就是我们的本觉内心。我姑且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个叫本觉内心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撇开我们内心的颠倒，把这一部分的颠倒先拿掉啊，我们的错误的认知拿掉，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呢，都想离开痛苦，追求安乐。你怎么知道呢？你的手啊被火烫伤以后，你马上会把手收回来，很自然，不用经过作意。就是我们对痛苦是排斥的，对安乐是追求的，这个不要经过学习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存在哈，就是我们追求安乐呢，在佛法说安乐有两种，一种是色身的安乐，一个是内心的安乐。那么我们刚开始的安乐啊，是产生的颠倒，我们刚开始的安乐是追求色身的安乐。但是这个色身安乐呢，它是有两种的障碍。第一个它是躁动，就是你这个追求这种感官的色身的快乐啊，你内心当中是躁动不安的，非常没有安全感。那么我们追求的是内心的安乐啊，它是极尽安稳的，所以这个地方有躁动跟非躁动的差别。那么第二个呢，有过患跟非过患的差别，就是我们追求色身的安乐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贪欲跟嗔恚的烦恼。你要追求得到，那你就升起贪欲；你要追求不到，你就升起嗔心。所以这个色身的安乐呢，它会产生烦恼跟罪业的过患。而我们追求内心的快乐呢，是没有这种烦恼跟罪业的过患，它没有种种的过失。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想要离苦得乐，但是我们刚开始呢是身颠倒了，那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我们想要离苦得乐的本性是没有消失的。我们从生命的错误当中的累积啊，一次一次的遇到障碍以后啊，我们会产生一种经验，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啊，追求色身的安乐是错误的，应该追求内心的安乐。这个时候我们就真实的厌生死苦，心求涅槃。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的因缘，就是因为人的本性是想要离苦得乐，所以他有这种动力啊，他总有一天会从他的障碍当中得到觉悟。而这种觉悟呢，我们安立做本觉。这种想要追求安乐、离开痛苦的本性呢，是没办法改变的。好，看这个四二啊，四一。那么四一当中又分两颗物一、五一呢，是疑问啊，先提出一个疑问。问曰：若如是义者，一切众生悉有真如，等皆欣喜，因何有性无性、无量前后差别？皆因一时自知有真如法，请修方便等如涅槃。那么前面讲到这个自体的欣喜啊，是有本觉的内心。那么这个地方提出一个疑问说啊，假设我们每一个人众生内心当中都有一个所谓的真如，或者说是佛性，或者说是本觉啊，不管你起善心，不管你起恶心，不管白天，不管晚上啊，他都平等的在提醒我们应该要离开痛苦，得到安乐。那么既然是这样的平等心情，为什么众生对于佛法的真理啊 有些人有信心，有些人没有信心啊，有这么多的升起信心的前后的差别呢。意思就是说呢，既然是平等信心，那么应该一时之间呢、啊，大家应该平等的去接受佛法的真理，那么勤修种种的方便，戒定慧的方便，那么平等的离开生死而趋向涅槃。就是说你这个大家想要离苦得乐的心是一样，那么应该大家都是平等的进入涅槃。好，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问难，好，我们看5252的回答。这回答当中分两颗呢，第一，先看第一个职业无名烦恼的后果来解释。答曰：真如本一，而有无量无边的无名，从本以来自性差别，后果不同，过和合沙等烦恼依无名起差别，我见爱染烦恼依无名起差别，如是一切烦恼依无名所起，前后无量差别，为如来人之故。那么就是说呢，当然这个本觉内心的真如啊，他在内心当中的本性啊，这一点是没有差别的啊。每一个人想要离苦得乐的本性是没差别的。但这个地方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众生有这个无明的颠倒啊，就他想离苦得乐，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安乐，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就他有那个心情，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无明就是愚痴了。那么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生命的关照啊，产生的错误认知啊，是有很多的自信的差别跟厚薄的差别，这个自信就是种类的差别了啊。那么其实呢，这个烦恼本身也有它的，从量来说呢，也有它的欣喜的厚跟薄的差别。也就是说呢，我们依止我们心中的颠倒所引申的烦恼啊，啊，包括的见烦恼啊，我自我见，或者是爱烦恼啊，有些人他的欲望很淡薄，你看他修行啊，他也没什么欲望，所以他也不太需要什么去啊，用强力的方法去对峙，但是他要去接受大乘佛法有困难，这个人见烦恼重啊，他的思想啊刚强啊。但是有些人你跟他有什么错，你劝劝他，他马上能够接受，但是这个人爱烦恼重。其实是众生的这个颠倒引申的见爱的烦恼是各式各样的差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就引申的我们在那么这个本觉内心引申的这个觉悟的力量就有所差别啊。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讲出一个譬喻好了啊，说是太阳啊，太阳是平等的去照耀整个地球，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看得到太阳，有时候看不到太阳，这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乌云，就是有时候白天呢、啊，你就看不到太阳，其实太阳是存在，它也在那个地方照。那么这个照我们看不到太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这个乌云的遮障了。那么因为这个乌云也各式各样，有白色的乌云，有黑色的乌云，那么乌云本身有厚薄的不同了，那么就使令这个我们看到太阳的光明呢、啊、就有所差异了，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这个佛弟子啊，有时候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当然每一个宗教啊都是引导众生离苦得乐啊，但是你发觉有一个地方也差别很大，就是、啊、你要是看基督教的教义啊，就是一部的圣经，那么你在读这个回教，你我相信的回教、啊、也是一本经可难经，但是你要相信佛法那就不得了了啊，也各式各样的经典，小乘的阿含经，大乘的法华经、金刚经、楞严经，各式各样，很多很多的大藏经有100部、啊、那么我们会说，这佛法怎么用这么多的经典要去学习？这个地方就解释它的道理，就是说啊，良由正众生根基不一啊，自始如来巧说不同。就是说，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遮障不同，所以佛陀不得不广设无量的方便，因为 他的无明的烦恼是这个方式，他必须用这个药来对治。那么你的烦恼的升起的因缘是另外一个方式，所以你在破解烦恼用另外一个方法破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烦恼的引申是各式各样，所以我们对本觉的遮障也各式各样，那么当然这个对治也就各式各样。这个地方是掖着遮障，我们的遮障来解释这个众生的差别。第二个，更掖因缘互相承办解释，这个地方是掖善根的，你过去的善根不同。又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乃得承办，如目中火性，是火正因，若无人子不假方便，人子烧木无有是处。我先讲出一个譬喻了，就是说佛法的功德要成就啊，佛法的意思是要有因缘啊，那么你因缘具足的才能够承办这个功德。比如说你现在发愿要做一个国王，那你做一个国王你要有因缘，你要把这个国王的因缘承办的记住了，这个国王就出现啊。你说我来生要做一个阿罗汉，那么这个阿罗汉也是有因缘啊，你把阿罗汉的因缘记住了，你就成就阿罗汉，那么这个菩萨佛亦复如是。好，那么什么叫因缘呢？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了，就是说木头当中呢，它有这个成就火的本性，那么木头是火升起的一个亲因缘，但是呢这个木头有火的本性啊，你如果不用这个木头去摩擦旋转啊，这种方便啊，这个木头要升起火、啊、无有是处。那么众生一而虽有正因心习之力，若不以诸佛菩萨善知识等以之为缘，能自断烦恼入涅槃者无有是处。就是我们虽然内心想要离苦得乐，这是一种成就圣道的一个主要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人，没有佛菩萨来开导离苦得乐的正确方法，我们想要去断除烦恼成就安乐，这是不可能。那么虽有三宝的心习之力，而我们内心当中如果没有本觉的内心，那么我们想要厌恶生死耗药疗法也不可能。你比如说这个讲桌，这个讲桌他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大乘起信论的时候他也在啊，但是他听了很久，他根本不可能离苦得乐，因为他没有明了性，他没有一种像离苦得乐的本性。而我们众生听闻佛法以后，我们内心当中有要离苦得乐的动机，那么在假借佛法的心习，所以内因外缘才能够承办。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